在这个主题的最后一堂，我们也格外需要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也帮助我们想到和想不到的都求神加上他的恩典，加上他的祝福，也盼望我们在这里的这段时间能够在永恒里被主所纪念。我们再次用祷告来开始我们这一堂好吗？恩主，我们再次为着这样广大的合唱，我们求庄稼的主，主你要我们举目向田观看，因为庄稼已经熟了。主啊，我们想到我们是何等渺小，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主你竟然差遣我们，竟然打发我们，主你要我们在祷告里与你同工。主啊，我们就深信主你必做成这事。主啊，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求你连接我们如同耶和华面前一支军队，也求神与我们同在，你的恩惠慈爱怜悯保守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用我们余下的生命来为你而活，来为你做见证，也为着你放在我们心头的负担。主啊，就帮助我们全力以赴，竭尽我们所能的，好像我们的弟兄保罗为我们所留下美好的脚踪一样。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谢谢主这段时间你特别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体力灵力，好让我们真正能够来明白你要我们所了解的，也能够思想你要我们所思想，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这一堂呢，就是来想到北美大陆这个群体和中国宣教的关联，我们在这里一切的工作服事传福音跟长远中国大陆宣教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要谈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北美，一个是在中国大陆，这两方面我们都会有一些的介绍，也盼望众同工我非常的要跟大家抱歉，一直都没有机会让我们的同工们来交通。我知道在座好多位都是非常的有经验，无论是在中国大陆里面的服事，或者在北美这个群体当中的摆上，盼望这一堂我们最后能够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来有一些的双向的交流。我们想到首先就是这个今天北美教会在面对转型和面对挑战，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不管我们自觉或者不自觉，你已经发现这样的转型和挑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可能在十年以前北美的华人教会好像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跟今天来相比，今天首先是一个新的局面，一种新的挑战。我个人觉得特别在这个四个方面，其实是这是从我自己个人的体会里面出来，我相信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中文跟英文之间的这种的衔接，中文堂跟英文堂或者跟其他不同语言之间堂会的这个关系的处理。但是我觉得对华人教会，今天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来牧养大陆背景的群体。已经可能在有些教会是人数还不多，但是在有些教会已经超过一半是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个会员。那么这个群体，我想这是这几堂我们在这里思想到的，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过去，他们今天心灵的挣扎，他们今天所面对的，以及将来长远属灵上的需要，属灵上的带领。第二方面就是所谓一时代的牧养，这个一时代的牧养我觉得是一个除了刚刚我们讲到这个80年代后或者这些一时代的青少年，我们需要来考虑这个所谓一时代的牧养。另外一方面就是单单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被称为电子的时代，我们在牧养上就需要做很多的变化和调整。我个人基本上觉得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信息的呈现， 你怎么来表达你的 message， 你的信息。我们有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啊，十字架的福音，这个不会变。但是当我们把这样的 message， 把神的话、神的道要来 present 出来，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了解到受众 audience 啊，这个是如何来 receive 来接受，以及这个时代在这个当中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信息的那种时代性，这个信息跟他们生活的关联性啊，这个信息对他们的实用性啊、实际性，那在这些方面常常是对在教会牧养当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也是我自己常常感觉的一个挑战啊。无论是在布道、在培灵、在讲宣教的，无论讲这些题目当中，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同工培训当中，我感觉也是一样，好像早几年还没有这么深切的体会，现在越来越感觉，当这个时代如果完全把它与时代割裂的话，那么他们可能领受了一个道理，但是具体在生活里面的运用就常常就没有看到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把它运用出来。所以我觉得在信息的表达或者呈现当中，第一个是这种的多元，多元当然我想也包括这个，主要是指到这个我们在表达这个信息当中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哈，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用到图像，用到影音，用到这个 PowerPoint， 那过去讲到一般很少用这个 PowerPoint， 用这个 PowerPoint 叫什么？中文叫什么？一下忘记哈，投影哈。我常常觉得 PowerPoint， 你发现哈，这个好的地方就是 point 很清楚，但是呢，确实它有一个弱点，有时候 power 不够哈。PowerPoint 最好的就是 power 跟 point 能够合在一起，因为真的有时候弟兄姊妹光看了那一点点，有时候你在讲的里面除了语言的表达，其实也包括一些 body language， 包括你的表情，包括你想让弟兄姊妹知道的一些，那当如果这一部分受众他完全注意在 PowerPoint 上面，那么这个就很可惜。我很愿意把这个 PowerPoint 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忙着在那里记笔记的话，你可能常常有一些的内容可能就没有办法听了，我们都有这个体会，有些一看哎呀每一点都想赶快抄下来哈。所以呢这边的名单哈，我很谢谢这些弟兄姊妹把那个 email 写在这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想给我一两天时间哈，我明天会回到加州，那么我希望后天可以把这个 PowerPoint 送给各位。那我也在这里有一个请求哈，特别这一堂里面有一些的内容会有一点比较敏感的哈，我也请大家了解。那第一就是这个 PowerPoint， 我想也请各位尊重这个 copyright 哈，就是尽量你不要再留到外面哈，就是作为你自己的一个参考啊，作为各位在这一堂的这个笔记的补充。好，那我们是谈到一时代的牧养当中信息的表达，我觉得除了我们可以用多元的工具来辅助哈，多元的表达，用图像、用资料、用声音，我们也需要把它跟时代来配合。我们需要向会众常常提出一个挑战，我觉得信息我自己在揣摩在学习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信息最后变成一个 challenge， 变成对会众的 challenge， 那这样的话呢常常有时候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那包括工具的使用，今天的牧养需要我们本身去学习很多的技巧，特别是怎么样掌握这些多媒体，掌握这种的电子的设备，用多样的方式，用多元的办法。无论如何，我常常觉得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是非常对我们有帮助。那你说我们传扬它， 是用猪般的智慧。保罗说我们传扬神用猪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的主题不变，方向目标内容不变，但是他的手段他的是用猪般的智慧。所以接着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神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来尽心竭力。哎，我想到他这个，他讲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他本人的方面，他本人为此劳苦而且尽心竭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是神在他里面运用的大能。我就觉得这是真的很宝贵。有时候如果没有神的能力，没有神的智慧给我们，我们再努力也是一片空白。但是当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用的时候，如果我们偷懒，我们也不像保罗这样为此劳苦，那么我们可能就失去了，浪费了神的恩典。所以保罗是两个方面结合，他一方面要用猪般的智慧来传扬福音，而且他努力劳苦，但是他同时知道这个是神的大能在他里面的运行。所以我觉得一时代的牧养，信息的表达，工具的使用，第三方面就是团队的建立，对工，特别现在需要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80年代后，第一你要发现他们的特点就是很有参与感，如果你给他们一份工作交给他们的话，他们会很乐意去完成。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发挥他们的长处，让他们参与进来，特别是在这些电子设备，在这些信息的表达当中，也让他们能够发挥一些这个创意。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个人来说，我有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就是一个弟兄在帮我做，虽然我自己目前没有学会这一方面的但是他有这个负担，他有这个，那他现在就去到处去收集我在哪里讲到的文章也好，讲到的也好，他就通通都把它放到这个网站里面。那感谢主，这个网站也可以在中国大陆那边对一些的同工有帮助，可以作为他们的参考。所以我想到另外堂会跟社区，今天已经知道一个教会你不可能只在四面墙壁里面，你怎么样在社区里面发挥影响，怎么样对一些的社会的议题来 make a voice， 来发出声音。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是王永兴牧师给我们华人教会一个很好的榜样。你看到他对于这种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对于这些的远离上帝的，真是这个尽心竭力来发出声音。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这个他们出的那本叫《美国归向真神》啊？我想这本书是薄薄的这本，但是是非常的这个有分量。不管这个时代的反应如何，但是作为神的工人，他总要 make a voice。我想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也是让我们看见教会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来向这个时代发声。那么堂会跟宣教今天已经空前的发现，事实上如果你不宣教，你的教会就很难讲会成长。宣教已经从早期的华人教会过去就是两件事，一件叫做眼睛闭起来，就是祷告，第二呢口袋打开来，就是奉献。哎呀，闭着眼睛祷告一下，然后口袋打开呢，好像天女散花一样，这个机构，这个学校，这个神学院，这个大家每个人一视同仁每个月给他100块钱，看他够不够活，多半是不够活的。但是今天的华人教会已经开始明白，宣教除了祷告，除了金钱上的奉献，宣教很重要是教会整体的设计安排，从传道人到教牧同工到弟兄姊妹，是有计划的，经过装备的，从短宣到甚至于季宣，有一些提早退休的，他到了工厂一个季度两三个月在那里，这样参与进去，包括对宣教工厂更深入的了解，对宣教工厂的那些的堂点，教会有目的的来跟他们建立属灵的伙伴关系。这些方面我想都是 今天教会在思想，也就是说华人教会必须要来面对这样的一种转型和挑战，还发现原来路会越走越宽，神的心意真正能够表达好。所以呢，我觉得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新的契机，中国大陆这个群体神已经把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了这个群体，但是我们也面对着许多的挑战，怎么能够来向这个群体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要来面对。这个事工我觉得如果广义来讲叫做北美大陆福音事工或者北美大陆事工，那这个事工它的现实性和长远的意义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现实性关乎着北美华人教会的走向，关乎着北美华人教会的发展，甚至直接关系到有的教牧同工讲的更直接叫做关系着北美华人教会的存亡。那如果今天你发现你新来的人都是这个背景，结果你没有向这个群体传福音，那么很自然你的教会慢慢慢慢就人数会越来越递减，或者说这个教会它就慢慢就是直接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在这个群体当中。所以我想在这里呢一定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在中国大陆的宣教工厂，随着现在交通的便捷，资讯的发达，其实现在中国大陆跟北美已经不像过去这样好像地球的两端很遥远的感觉，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方便。那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把握住中国教会它有哪些的转型，这种的情形跟北美有相当大的关联，因为在这里现在很多信了主的他迟早很多当中会回去中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教会的情形把握的不太准确的话，可能我们将来在这里的他回去就会不能够很快的连接起来。我觉得基本上中国教会在中国大陆大概有这样七个方面的转型，当然我主要是指中国的大陆的家庭教会。首先是从农村到城市，过往我们想到的家庭教会比较那个图片 image 好像就是在农村山区，当然这个情形现在还是一样，那边有许多的家庭教会，但是今天随着将近两亿的民工进入到城市里面，那在城市里面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在家庭在这个公司在甚至于用了酒店等等这些不同的场合在那里聚会。广义来讲这些都是属于家庭教会，因为它没有属于这个另外一个系统。那第二个变化是从沿海到内陆，过往我们想到中国教会好像在沿海很兴旺，从东北一直下来到山东到安徽浙江那么到福建广东，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从沿海到内陆，在内陆今天有很大的发展，也包括内陆的城市武汉西安成都昆明，那么甚至于到了兰州到西宁到乌鲁木齐到呼和浩特，如果你注意去看的话，你在那里会发现许许多多你意想不到的这些的这个教会在那里的发展，从基层到多层。早期好像比较是这个农村的农民或者是城市的比较底层的，但是今天在许多的阶层里面，知识分子工商界的甚至于许多的领导干部，在 不同的层面里面，许多的基督徒，许多的聚会，从单一到多元，这个比较是指这个过去的聚会，好像那个层次、那个群体都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农村的大概都是农村，那么城市的学生的都比较学生。现在有一个不同，特别在城市里面，你在一个聚会里面，你会发现有民工，很底层的，你会发现那里有大学教授，大家都坐在一起，在同一个聚会里面，背景可以非常的多元，从领受到付出。中国教会过去基本上除了自己努力在神面前追求，但是以海外的角度来讲，多半是所谓比较多的领受，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现在仍然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现在在一些地区也已经看见在转型当中，怎么样来学习付出，怎么样来学习给予。我听到 我那次到那个好消息电视台去这个录两个系列的这个信息，结果在那里有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在那个电视台工作的一个弟兄跟我讲，那个刚好那天我跟他在一个车上，然后就收到一个电话，他马上告诉我，他说这是一个从福建打来电话的一个姐妹，那个姐妹说我们在那里也能够收看那个 Good TV， 我们很觉得很大帮助。他说我现在有2万块钱，我怎么样能够用什么途径我可以来支持你们。那个弟兄说，你知道吗，这个电话就是福建打来，他说我已经收到很多这样的电话，他说我们这个事工，他跟我开玩笑讲，也许是在台湾唯一的一个，我们当中有不小的一个比例的奉献支持是中国大陆对岸来支持我们。我听到以后真是满心感谢神，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弟兄姊妹今天不但是领受，而且要摆上要付出。如果你今天到了巴黎，你到了罗马，你就会发现，我到巴黎那边那个几个在组里面很久很长时间那些的老基督徒跟我说，我们很亏欠，我们在巴黎几十年，我们华人教会过去都还是借法国人的教堂，但是我们看到温州的弟兄姊妹来了，他们就这个自己建礼拜堂，自己买礼拜堂。我真是看见，就是中国教会开始现在学习要付出，不单是领受。我记得几年以前，好几年以前，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那个还是一个学生为主的教会，我看到他们每个月的奉献的数额2万人民币，我是大吃一惊。2万人民币，我想各位也都了解，那个程度已经不会亚于现在在北美大概华人教会每个月2万的话，也是要不少的数值哈，要几千块钱啊。大概这里大概可能有不少，至少在我们洛杉矶，我看到不少华人教会大概也就是几千块钱的奉献啊。那边那个教会是完全绝大部分是学生。那么感谢主，我想正在慢慢的看到上帝的带领，从国内到海外，除了有一些是出去探亲移民啊，做生意的，但是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单单的为了宣教的目标、宣教的心智，跨出国门，可能没有办法走到这里来这么远，但是他们到了中国的边境，到了中国周边的一些的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去传福音，从封闭到合作。过去中国教会我想很多都了解各种的原因，所以很多是所谓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很多时候 互相不太来往，在一个地方特别城市里面好几年都是这样的情形。但是这几年开始横向的合作，彼此资源的共享越来越多，那这是中国大陆教会的转型变化。我想感谢神，靠主的恩典，我们看到当中有很多其实对北美的华人教会来讲是我们非常可以来学习的 中国大陆的城市工作，今天是有一个很宽广的一个空间，虽然不容易，有难处，但是我觉得基本的一点是什么？基本的一点就是走不出心灵的旷野。旷野里面人们问一个问题，哪里有水？今天人们也问一个问题，哪里有水？那个埃及阿伯人我们谈过，他走来走去，有钱有权有追求，但是找不到那条路，直到腓力跟他传了福音，听见了福音，他说看啊，这里有水。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在广州有一次聚完会，有一个女士在那里一直不走，不但她带，而且带了几个学生。后来她告诉我，她是在那边一个医学院的教授，而且是在那边同时兼任那边一家医院的这个妇产科的主任。她不但有这个教授跟医生的头衔，而且她也是心理学会的这个负责。他说他现在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到处去开这个心理讲座，去做婚姻辅导，甚至到了中央电视台，到了人民大会堂，他都做报告，都有这个节目。但是那天他有人把他带到这个福音的聚会，他就聚完会就不走，一直在那里流泪。然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以前我很多时候都在骗人，他说我到处跟人家讲幸福婚姻家庭，我有一件事没有告诉别人，我跟我丈夫已经离婚好多年了，他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我到处跟人家讲怎么样有和睦的亲子关系，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别人，我跟我自己的孩子好几年已经没有讲话了。他甚至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很大的困难，每一天要出门都不容易，他说我常常整个晚上通宵失眠，他说我出门呢 要化很多妆，化妆不让人家看到这个黑眼圈，哎呀，跟着，而且他说我常常甚至要对着镜子要来自我肯定，没关系，你相信你讲的你讲的是对的，他说我要常常先给自己打气。结果那天真的听到福音以后，他止不住流泪，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那天他带了三个同学，他的三个学生也跟他一起来，他就当着那几个学生面就讲，他说我真是觉得今天我听到了福音，我觉得那里是一条路。那个情形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忘记，我在中国很多地方看到类似的情形，从外表看很成功啊。我最近那一次在深圳，在温州，在广州，刚好是中国所谓三个很经济发达的地方。我们的聚会有些弟兄姊妹把那个慕道朋友带来，你就看到他们前后的变化。来的时候每一个自高气扬因为都是那些很成功的商人啊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我很确定，我不管他进来的时候多么的自高气扬，我不管他开着什么样的名牌的车子来，有一件事是我非常确定的，就是我面对的是一片心灵的沙漠。所以我真是看到这个听见了福音改变了，甚至都不需要叫他们到前面来，他们自己就跑到前面来。在广州我们在一个酒店里面聚会，一半的人几乎要冲到前面来，感谢主接受福音，然后你看到离开会场的时候整个人改变，那种以前的自高气扬的神态，不可一世的神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看见上帝的水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北美我深信也是一样，虽然北美有时候因为好像我们感觉更难，好像这里的土更硬，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他没有基督 不必看他的外表，有什么样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学问，有什么样的这个公事工作。有一点是很肯定的，他需要生命的活水，而基督的水能够让他走出心灵的旷野。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城市宣教在今天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宣教的课题，特别是在北美的群体，大部分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大陆人士，大概很多是从城市走出来，从农村走出来不太多啊。那么既然是这样，两个很大的需要，一个是第三工厂，一个是民工阶层啊。我待会儿要解释一下第三工厂的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的大概的情形，城市哈，这个资料还是比较早的资料，我在找更早更近的，因为中国大陆的人口普查是在第五次是2000年，那之后我的了解好像还没有新的人口普查的资料出来。2000年11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城市里面的人口 4.67 亿，占了当时人口的 36%。城市的统计666、哦、这数字我们听到有点害怕，不过你不用担心，因为中国大陆每年增加20个以上的城市，所以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个数字。那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的统计100万以上的城市32个，我想到当年在耶稣那个时代，全世界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两个，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两个？其中一个是罗马，另外一个呢是中国的长安，当时不叫西安叫长安，当时全球是唯一的这两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那中国大陆这个城镇哈，大概中国大陆的统计一般就是8万人口以下就算城镇了，不算城市，18000多，那现在当然已经不是远不止这些数字啊。中国这几年的都市化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当时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出一个结论，十年间的从乡村往城市的移动率达到将近10%。换句话说，当时已经有将近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已经要离开农村往城市走了。那么去年人均 GDP1760美元，这个数字也不简单了，我们讲过已经是比80年已经提升了20倍，虽然还只是美国同期的5%，但是当你想到那样庞大的一个人口的基数，中国大陆其实这些年来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差不多10%，那这个是在全球是一个相当快速的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速度。政府的统计2010年还剩4年，4年还不到了，城市人口将增加为 6.3 亿，会占到时候总人口的 46%。 虽然还不到一半，不过你发现已经将近一半人在城市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因为中国过去传统是一个所谓农业型的国家啊，10亿人口8亿在农村，这是我们过往多少年都是这样的感觉。那现在一半的人要搬到城市里面来住，城市化的水平就是说这个城市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占到 45%， 差不多将近一半。未来中国城市的人口怎么分布，基本上这个70%，你发现会是在这个由民工来构成。中国今天城市里面许多城市主要的成分是民工，比如说像深圳，这是还是几年前的数字，600万人口500万是外面去的民工，占了5%。所以深圳在广东是唯一一个不会讲广东话的地方，你不会讲广东话一点没有问题，因为你讲广东话在那边很多人听不懂，虽然深圳在广东，但是他不讲广东话。那么 30% 是所谓的本城的居民，但是本城的居民里面你发现除了专业人士，一般的市民也有很多失业待业，而大部分是由民工来组成啊。啊，中国城市在这些年啊，一些的统计数据哈，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两会有一个统计，城市里面有教堂、城镇哈，城市跟镇乡镇13500间，那么他没有具体的数字哈，不过我在看，按照我的观察，中国大概确确实实大部分的教会的人都超过500个。那这是在北美很不可思议，北美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人数都低于500个。中国大陆呢，是你平心而论，你基本上到各个堂点去看人数哈，单单我这个讲是公开的教会哈，人数都超过500个。我就算他每一间是500人，他的数字在城镇里面聚会的人口已经超过整个香港的人口。香港那个时候只有600万，在中国大陆城镇的基督徒已经是675万。那么这还不算这个家庭教会快速的在城市里面的发展。那第三工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我在1997-98的时候提到这个观念的意思是说，传统上我们对中国教会的认知就是好像公开的教堂跟在农村的家庭教会，但其实以宣教的眼光来看，有另外一个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就是比较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各类的学校的查经班团系，以城市当中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这种的聚会，很多已经是教会，因为他们礼拜天都有聚会，有祷告会啊，工商界人士的团契，这些年很多海归基督徒回去，许多地方有所谓海归团契，或者是在一个聚会里面有很多海归的参与在当中，那么在华的商人基督徒，包括台商包括华商的这些聚会，或者是有些聚会里面你发现就是以上这些人合在一起混在一起，或者说这个群体跟过去我们想象的好像谈到家庭教会都是比较低层的教育背景比较不高的，大部分在农村的，这个关键现在我发现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啊，这个不是这个这一类的教会不是少数啊。如果你到了北京，你就会发现那么多的，有人认为至少2000间以上。我个人相当同意这样一个数字，因为我去了那边不少地方，有些人指着高楼说，那里很多高楼里面每一个高楼至少有一个教会。那么，那这是我在那边看到的一些情形啊。你很难想象。那边的聚会可以办的比这边的绝不逊色于这边的一些的退休会啊，这个或者是一些营会。当然这个我想中国大陆因为我们都了解那边的话总体的情形跟这边完全不一样，你看到这些聚会也不要以为说已经那么开放了哈，那这些聚会真的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保守，常常同样的聚会今天没有问题，但是明天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根本不准聚会，或者就是这个遭到很多的难处哈。那中国除了第三工厂还有民工的阶层，民工的阶层在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这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哈。2000年官方公布至少1亿啊，他也统计不出来到底多少，成为大潮啊。那么民工他们的情形是怎么样，他们的难处在哪里，他们的下一代如何生活，那这些也有机会去到一些的工厂里面，去到一些的这个他们当中来看，我觉得他们当中的福音工作是一个当务之急。北美教会包括港台的很多的这个机构教会的经验，像台湾的公福 基福相福、香港的基层福音工作，这些的经验可以推广，在民工当中需要专职的这些的服事的队伍。城市宣教在中国，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挑战是要防止福音的边缘化，因为在中国大陆出现一群所谓的叫文化基督徒，就是说哎呀，对基督信仰很有好感，然后也自称基督徒，也称自己甚至叫做文化基督徒，慢慢的他把基督信仰边缘化，他当作他生活的一种点缀，当作他好像文化的一种高尚的表现，他从这个角度去完全离弃了十字架的中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城市传福音当中很需要注意，特别是北美或者是港台。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用文化的角度啊，这些不是不重要，也很重要，到大学讲学，那么这个出版各种的文化型的杂志啊，透过各种的所谓义工的方式，这些都有帮助。但是我们有一个焦点，我们有一个中心，如果这个人最后他只是从文化上对基督信仰的接受，这个对他没有太大的帮助，他完全不能够让他变成一个重生的旧的基督徒，反而有时候更难了。你跟他传福音，他说我已经知道了，我读的这些神学书都比你还多，哎呀，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但是就看见完全没有生命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我们要来跟他们一起学习。基本上我觉得北美的教会或者海外的教会跟中国宣教的关系，在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大概有三个阶段。80年代开始，海外的教会看见中国大陆的教会的需要，那时候有很多仆人使女冒着各样的危险进去，一直到如今仍然是这样。但是从时期上来看，80年到90年好像比较多的是在资源的帮助，圣经大量的带进去，那么很多是在里面主要是这个讲道，帮助他们建立这些的聚会点。而第二个时期开始，90年代开始很注重同工的培训，看见说光靠这样把一个资料带进去这个单单去讲一些道还不够了，需要同工的培训，然后有各样的神学的装备，所谓野地神学院、地下神学院，开始有些地方也帮助他们去建立这个一些的比那个点再大一点的但是从这个世纪开始，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教会一个很迫切的需要领袖的训练 leadership training，除了一般的同工培训，怎么能够在当中真正看到一些，特别在城市宣教里面，这些能够被神兴起来做领袖的。有人常常说中国大陆不是缺兵，是缺带的人，已经有几千万的基督徒，但是真正能够来这个带领的这些的同工，特别是青年的同工很需要，而不再是一般的所谓同工培训，而是需要精兵制的这样的来带领教会的建造、教会的组织架构、同工的配搭，这些方面宣教的路向，中国教会前面宣教怎么来走，那这些方面。所以我想到从北美到中国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家门口的宣教，整个来把我们这一堂的如果来有一个总结的话，家门口的宣教，神已经把中国大陆的人士带到了我们的周边。我想到当年这个腓力，他首先有敏锐的耳，圣灵跟他说你去旷野，那从这个以利亚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圣灵不会大声喊你这个不会打雷一样的声音都是微小的声音，他真的很敏锐啊。当神的使者跟他讲，那么 他有一个顺服的心，他不会说我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的执事，这么几千年的大教会也总共就七个执事，那我的事情，他腓力一传福音就几千人信主，现在让我到旷野去，那会见到什么人？但是他顺服，而且勤劳的腿哈，你读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你发现那里特别讲这个腓力，他到了旷野以后，忽然间又到了亚索都，后来又到了该撒利亚，就是这个圣灵带他到哪里他就去哪里，所以他得了一个外号叫做传福音的腓力，为了福音到处奔走，怜悯的眼，他实在讲很不容易，因为你想他面对的是一个外邦人嘛，这个埃及阿伯人，那犹太人通常看到外邦人就已经不太想讲话了，再说那个人他也高高的坐在车上，那么腓力是跑到旷野，但是他真是主的怜悯充满他，他要把福音告诉那个人，智慧的口，这样说他从这个经上起对他讲耶稣，我想当年那个埃及阿伯人在，如果刚好我们的林叔叔好，林三刚弟兄在，大概没有问题，因为那 林弟兄对以赛亚书这个哇都很熟，刚好他又念那个52章53章，他像羊被牵到斩杀之地，那个人读来读去都不懂，因为他没有来参加我们第38届培灵会，实在应该来哈。那神让腓力去，你说腓力不简单，因为腓力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工具啊，他那个时候的圣经都是皮卷，如果腓力自己不熟圣经的话，我想他的套一个牛车去，那个旧约圣经全部放在后面，然后一听那个人还不知道他念哪一段，赶快翻，等到他翻完那个车也老早过去了，也不必他讲，他就是有一个随时在读圣经，神的话装在他里面，然后他及时的守。当那个人说他要受洗，那腓力没有问题啊，就在这个在沙漠里旷野里就给他施洗啊。面对收割绝不错失机会，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思想来效法的，腓力成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最后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海龟，海龟虽然现在这个海龟你知道除了海龟现在还有很多别的海里动物了，还有那个海草，海草就是回去就被炒鱿鱼了叫海草，还有海带，就是在中国回到那边在那里带叶叫海带，最多的是海鸥，就是两边飞来飞去的，这个那边也有点时间，这边有点时间，这个海鸥哈。但是海龟对中国宣教是非常大的影响力，如果你看看中国历史上，不讲过去远的，就讲近代的，过去这100年，大概第一波海龟我觉得大概就是包括孙中山在内，那些很多是海龟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也都记得那些搞革命的啊，周恩来啦、邓小平啦，都是出国去留学过的，陈独秀啊等等，这些人通通都到海外去过的，章太炎，你去看一看这些人。那么上个世纪第30年、30-40年代，中国有一批的海归，就是这个留洋，当时很多是留日本啊，也有一些到了美国，到了这个特别是那个庚子赔款以后，用那个钱出来美国留学，到西方去留学，回到中国，其中很多当了洋买办，当了当时的白领。但是当中有一个人我们都记得不会忘记，就是宋尚杰，他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但是回到中国，这样的被神所用。我常常想当时那个年代，现在有人说这个叫做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都是博士，那年头可不得了啊，这个没几个博士，美国人自己也没几个博士。这个宋尚杰他就，但是到今天其他的人你都可以忘记，根本也不再记得了，但是宋尚杰弟兄神这样的用他。50年代中国其实有出现一波海归，中国今天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核工业 原子弹之父、前三强、前学生，这些都是在那个时候放下美国的绿卡，放下西方，就回去建设新中国。换句话说，如果看前三波海归，有政治动机的，有经济动机的，有要建国大业的，90年代开始，95年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第四波海归。这波海归是面最广、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波海归哈。我觉得如果以人的角度看，坦白来讲，这一波的海归，如果单单从人来讲，其实是最没有出息的。真的，你想想他回去的动机是什么？大部分人坦白讲白的是，他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他在美国失业了。有的是说，哇，既然那边风景独好，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他纯粹是一个经济，而且他不是国家经济的利益，他是个人经济的动机回去。所以如果讲到这个动机的话，讲到以个人的角度、人的角度看，这一波海归跟前面几波都不能比。前面几波是真的可以说，哇，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主义，为了要建设新中国，为了要这个搞革命，是带着这种动机回去，至少还比较不是那种个人性的动机。而第四波海归是纯粹的个人性动机。当然我是讲 general， 但是我觉得第四波海归今天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就是这一波海归当中今天有 10% 是基督徒。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到了海外，好几个机构做过统计，基本的认为至少 10% 已经是蒙恩得救、受洗决志的基督徒。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海归回去的比例当中一定也有不小比例是基督徒。那今天我们就是要看这一波的基督徒回去是照样还是活在个人里面，带着个人的动机，带着纯经济的利益，还是为了把福音带回去。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预料海归对中国的历史会发生深远的影响，一定是这样。中国最后你会看见各行各业里面的那些的这些的 leader， 这些的带领的，他大部分是海归。中国历史已经表现了，无论你过去留日的，或者留苏的，或者留美的，当然今天更是这样。中国大陆现在你去看看部长级的里面已经有相当多的，我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把这些名字列出来，大部分都是海归，都是到海外去留过学的。那留学的国家今天美国是占了最大部分 40%， 就是海归里面 40% 是从美国回去，工科占了一半以上，所以理工科加起来要 80% 以上，那么博士学位1/3。但是真正回国去确定要定居的不到一半，一半以上是还没有决定，只是先回去看一看。所以我想未来的展望，我们也许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中国的需要，我们想到神把我们放在北美这样一个使命，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就深信我们要靠主来为神得着一代的我们的同胞。我也深信真正中国将来对全球的贡献，正面负面完全取决于我们对福音的认知，我们对福音的把握和了解。今天我们为什么听到这么多很多出口的物资，这里有毒，那里有害，如果人心里面没有福音，你不要以为这个影响好像只是在大洋彼岸，跟你我毫无关系。但是我也深信一件事，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福音能够带领我们走出一条路来。好，那我最后就是把这些的咨询给各位。好，那有一些杂志我特别建议各位，像大使命 向中国兴神州拆传这个陈雷牧师他们的这个这份杂志，还有向举目向生命季刊举目好像大会这里也有一些那这些的杂志上面各位可以尽量的去收集了解特别里面谈到的这个群体的一些的特点，咱们来跟他们传福音跟中国的关联那我个人有一个网页，我刚刚讲过其实不是我做的，是一个弟兄帮我做的那这个也在这里顺便跟大家做一个参考上面有一些的文章就是这个我的英文名字 lukezhang.com 那上面有一些的这个特别是关于宣教方面，关于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的情形，宣教的情形等等，在这边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要求需要愿神帮助我们，不只是在这个课堂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也盼望跟大家一同在属灵的路上我们携手来奔跑，但愿神能够使用我们来为神得着在北美的这个大陆群体。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恩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这样的保守恩待了我们这六堂的时间，主啊，你也把我们服侍你需要的身体心灵的力量赐给了我们，再次求主，主啊，你的全能越过孩子的软弱，主啊，帮助我们众同工们一同思想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托付，愿主你天上的爱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帮助我们不看自己，不看我们的有限，乃是看见神你那无穷的大能，当年在保罗心里面运行，今天照样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也帮助我们为神的福音竭尽全力来交在主的手中与神同工。谢谢主，你继续保守引导我们，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平安归给你所爱的每一位，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